书第三章的全章，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很多，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心腹，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园子里的树，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重价的买回来的珠宝，我们有很多方式来形容基督徒的身份或者形容教会。那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描述我们基督徒或教会，说我们是一封信。那我们就要从他今天写他这章里面来看哈。第一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好，哥林多教会不是一个好教会，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教会都不是好教会，我们都是罪人。每一个教会都有很多的污秽、肮脏、错误，有的错的少一点，对的多一点。有的时候比较好，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每一个教会里面，只要是有形的教会里面，都有麦子，也有败子，都有看起来像麦子的败子，也有看起来像败子的麦子。我们人常常不一定能分得很清楚。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恩赐能力，他们也比较自大。实际上一个人自大就会幼稚，幼稚就会被魔鬼欺骗，所以他们对于保罗的建议和劝告和身份和工作呢，有很多人有怀疑，是他们自己的错。就跟真的先知从旧约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到保罗，常常是被打死被弃绝的。那保罗就有这问题，他很爱每一个教会，包括他很爱哥林多教会，他写了两封信，可能另外还有两封信我们不知道哈，不去讨论那个。他关心他们，那他在关心他们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避免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哥林多的教会听他的话。这个不太容易哈，但是如果你真是一个有责任而且有能力的人，不管是牧师或老师或医生，或者是计程车司机，你真的是你在你内行上有能力而且有责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必须表现出，你必须跟你的对象顾客说我是很棒的，你必须跟他说我讲的比别人对。所以这不太容易，尤其我们在教会里都讲，一方面我们要谦卑一点，另外一方面我老实说，我觉得今天在每个地方包括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对我们能够讲出来的正确的表达出来正确的常常很不清楚。现在的文化所教导的常常就是包容，甚至不要分是非对错，所以你根本你一讲我这是对的，那个是错的，人家就常常会有反感。那这也是所有人对基督教恐怕最大的反感，因为我们很清楚讲其他宗教是错的，最起码其他宗教在他们所信靠的神明上是错误的，他们可能有很漂亮的庙宇，他们可能有很好的这个制度那个制度，他们可能有很多不管不信主的人是怎么样，他们有上帝，神学上讲上帝给他们的一般恩典，很优秀，这我们愿意承认甚至愿意学习，但是我们会说他们基本上是大错特错，你跟随其他的宗教信靠其他宗教会下地狱的。可是这个今天在很多神学院和牧师口里都不敢讲了，因为没有礼貌，只要做好人就好了。那保罗就很清楚的，其实任何一个先知当他讲出上帝话的时候，他会很确定他们都是罪人，保罗也是罪人，除了耶稣以外每一个上帝的仆人都是罪人，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当我们确定在讲出上帝话的时候，我们求圣灵给我们一个确据，给我们一个把握，我们该谦卑的时候谦卑，我们说我们不懂的时候不懂，像解启示录或者是但以理书，很多我们会说不只是这两卷书啊，还有很多我们可能解错，很多时候可能解错，但是当我们知道这是上帝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坚定了，那个时候不可以说不确定的话。保罗就讲很确定的话， 不管是信仰上面的，在哥林多前书他责备哥林多教会，你们当中怎么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呢？你不能说啊大概吧，你不能说可能吧，你要很确定，你们当中怎么不只是在信仰上，在道德上有人跟继母同居，你们居然包容他不把他赶出去？保罗就有一些很严厉的责备，然后他们的分门结党啊，他们对十字架道理的不熟悉，保罗就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很苦口婆心的告诉他们，然后告诉他们啊，在第三章的后书前第二章的后面，他就讲到说，我们是在基督里夸胜，而且随时散布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对，保罗在说我很香呢。保罗在说，哎，我是得胜，在基督里得胜的。就保罗在讲他自己的好。我再次说啊，我们一方面绝对承认我们的罪恶，在罪人中我们是罪魁，不是说客气话，愿圣灵光照我们。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绝对，中国人说当仁不让，我们说当信不让。如果我们信的是正确的，那个不能让步的。保罗说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所传讲的是对的。各位，我们今天不敢有这么大把握，我所传讲的有的时候是错的，我所解释的有的时候也是错的，这我想我们也都承认。甚至保罗除非他在圣灵的漠视之下，他也一定会犯很多错误，人都会犯错。但是当圣灵确实给我们上帝话的时候，我们要客气，那不仅是假客气，那就是上魔鬼的当了。保罗很清楚讲，我讲的你们要听。好了，哥林多教会就有一种想法了，说你在吹牛，就是第一节的举荐自己，而且是又举荐自己，你又在吹牛了。然后他说，我不是在吹牛，我也没有来引别人的话来推荐我，我也将来不会引你们的话来推荐我。各位对不起啊，这在一般情形下无伤大雅哈，但是要为了让你们知道保罗在说什么，就是现在大家很喜欢做的事，我实在不喜欢做这些事，但是有的时候也很难推掉，就是出版商啊常常就跟康怀昌或谁谁谁把你们名字挂到推荐里面，我是几乎都想拒绝的，但有的时候真是长辈就不太好拒绝，也许我还是不够坚持啊。就是保罗说，保罗的敌人就是你在吹牛啊，你在自己吹捧自己，你在推荐你自己啊，你在等一下就冒出谁谁谁说我讲的很好啊，然后等到你们接受了以后，我又会到别的地方讲，哦，哥林多教会很肯定我啊。我想我讲这些，我们在社会上都会看到，选举的时候最多了，谁推荐谁嘛。那有的时候可能心不甘情不愿的推荐，有的时候可能不能不怎么样。不，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现实社会的现象。有的时候甚至是好的，我们并不知道某个人、某个思想、某个学说、某本书、某个产品、某个健康食品、某个衣服、某个商店、某个食品或者某个餐厅它好不好，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通常要知道，好，我们也许花点力气看什么消费者报告啊，如果消费者报告没有被收买的话，我们可能问一下我们觉得专家，当这中间还是有很多上当的时候。就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坏的，我们需要知道好的。哎，各位，如果你要交一个男朋友女朋友，将来可能是你的未来的配偶的时候，我在教会里常常碰到这个情形，就是有的时候有弟，通常是姐妹了，康牧师，有人对我表示怎么样怎么样，你能不能先帮我看一看，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这是推荐嘛，哈。各位，这是正常的，甚至我们会觉得这是好，因为我们自己的判断会有错误。不过现在 我一再说，我们人基督徒要谦卑，我们要承认自己有错，包括我们在属灵的事上也会有错。但是对于上帝对我们的信仰，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上的正统，我们不可以让步，我们要很确定，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对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对的，我们并不是互相吹捧推荐来推荐去的。因为我们讲严格一点啊，他说啊，我们人每个基督徒是一封信，我们这一封信呢，通常人家要认识我们需要别人推荐。我也再一次说，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我儿子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这是前年了，三年前了，他在美国大学毕业的时候，两个都是这样，那个经济情形不是很好。我也碰到有些朋友，哦，丢出去的推荐信可能有1000封，尤其现在是 email 那更多了，丢出去，哦，那有很多的办法要怎么样？因为每个公司每个人他收到一天可能1000万封，他要看哪一封呢？啊，叫很有技巧，让第一秒钟第一时间就抓住他眼球，他愿意看下去。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说推荐嘛，那个推荐的好，不，这是差不多有点像广告学了。我说这个不是不重要啊，我儿子在写推荐信的时候，或者写自传的时候，投履历表的时候，都有这些技术。我们在人间也是，如果我要到哪里去牧会，也需要有推荐人的。就这个事情不是坏事，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一封推荐信，你是一封信，你这封信就等于你应征的自传一样，人家看到这封信就等于看到你了。我们很多时候推荐信也好，自传是不可靠的。我们用了一个人，用了半年发现不好，用了一年发现不好，啊，更悲伤的，包括牧师也用的不好，不过你们这里应该是用的很好啊。最悲哀的是，介绍人也很好，认识也很久，他也说他很好，你也觉得他很好，等结婚以后发现不好，就一个东西到底好不好？那个东西会变的，那个人好不好会变的，那个思想好不好，到底资本主义好不好，共产主义好不好，吵这么多年也没有吵完，我们也不大确定。好，这些都有社会的现象，我们在这些事上要谦卑，也要学习，也推荐不推荐，或者抵制不抵制，或批评不批评，这些都可以适度的在做。我们还是在讲我们跟上帝，保罗在说我，其实他说的不只是我，保罗在说我们每个基督徒，保罗甚至不再说我们每个基督徒而已，保罗说上帝要认识他也需要推荐信，上帝的推荐人就是我们，我们的推荐人就是上帝，我们也彼此推荐。世界上有很多这些推荐都不可靠，会有，也许推荐人很可靠，被推荐的后来变了，但是上帝绝对可靠，也不会改变。我们倒是会改变，我们会被上帝变得更好。保罗第一节先在讲说，我不是学世上的风俗，在那里用人来吹捧自己。第二节，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的推荐也可以，见证也好，人看到哥林多教会就知道曾经牧养照顾过他的保罗好不好。所以你愿意也好，你不愿意也好，新牧师是木栅卫理堂的推荐信，你愿意也好，你不愿意也好，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我们听到，哦，木栅卫理堂啊，因为卫理堂有，我听说有70-80个会友嘛， 那我们怎么知道那好不好？他牧师是谁？哦，新牧师。哦，那是好教会。好了，那也有人不认识新牧师啊。有一天你请你的朋友到木栅卫理堂来，哦，我们的牧师很好啊。你要请人家到你教会来，要来听，你再怎么说牧师很好，再怎么说我们活动很好，都还不如一件事。如果你很好，你说我今天这样子，就是我们牧师把我造就成这样子。哦，那我也要去。各位，这就叫口碑嘛。今天你到一个美容院做头发，你不必出来推荐那个美容院，你的头发真好看，每一个人都说：“哎，你是在哪里烫的？”哦，在那里。大家都会去了，你就是那个美容院的推荐信，你不必说什么，看到你的头发就愿意去了。保罗说，保罗很大胆哦，哥林多教会并不喜欢他哦，哥林多教会也很多麻烦哦，但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人家看到你们就知道我很好，人家看到我，你们就知道我是一个好牧者。不过明明哥林多教会不好，这当然不是保罗的错，哎呀，这就是保罗，我们基督徒也都需要学习的。保罗有那个自信。各位，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表达的最清楚啊。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谦卑，绝对在圣灵的光照下诚实的，不是虚假客气的礼貌的，而是诚实的，不断的越来越深看到自己是罪人，自己常常犯错，各样的事都会犯错，我们一定要看到。如果你的属灵状况在进步，你就越多看到这一点。但是同时你也看到另外一点，就是你越来越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是真实的，是伟大的，是美好的。保罗也说，为着这个我要夸口，为着我自己没有什么，为着主在我身上的工作，圣灵在我身上工作，我要夸口。当然我们人很诡诈，常常会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哈。不过我们求主帮助，当主在我们身上有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很确定。而实际上每一个基督徒，主都在我们身上有工作。我们肯承认自己的错，其实正是一种健康的和圣经的和信仰的自信。我不喜欢用自信这个字，但是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把握，我是被上帝所爱的，我是被上帝所保守的，是我很多罪恶，但是上帝还是爱我。以至于我们对我们所讲所教，如果神怜悯我们在各样的事上越来越多有把握，不被人牵着鼻子走，不随着潮流跑，不因为听到人家称赞我们就兴奋得不得了，人家批评我们就沮丧得不得了，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比世界更大的，这是约翰一书讲的。在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太少了，所以我们跟世人一样，要别人的推荐，要别人的称赞，然后少了一点就没有自信了，听到一点批评就绝望了，要不然就发脾气，要不然就哭，要不然就受伤。这在教会里常常听到这些话，这不应该的。我们应该当然照我们自己是弱的不得了，烂的不得了，但是如果主在我们里面，我们走十字架路相信神的话，我们是铜墙铁壁，谁都攻不破的。我们不会被人家吹牛拍马捧一捧就乐昏了，就被小人骗了，就被诈骗集团骗了，我们也不会因为人家合理或错误的批评和论断我们就受伤。我承认是容易，我每个人都是，尤其我们中华文化那么爱面子，很容易。但是我们知道有主，所以保罗很大胆讲，其实哥林多教会不大甩他，他说你们就是我的见信哦，你们不会称赞我，对，我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你们是我的推荐信。他怎么知道？他说因为你们在我心里，你们怎么看我都次要，我知道我很爱你们，我知道我把最好的给你们，你们在我们的心里。哦，这是有高度的自信。 这个被众人都念诵了，保罗也不讳言，我们真是照主的话做，我们行善不被人知，我们左手做的好事不叫右手知道。但是如果要显出上帝的恩典，愿我们躲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把他的恩典要大胆的讲出来，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就是这里他所知道所念诵，并不一定在讲到说哥林多教会有什么好处，尤其被保罗教导以后有多么的优点，大家众人都知道。这可能众人不知道，各位，天真相不一定在人间会大白的，人民的眼睛也常常是乌黑的，不是雪亮的，人常常看错，选错人，投错票，嫁错人，娶错人，这都有了。我们常常犯错，但神不会错，信靠神的人也总会被神保守。我们都在念叨你，我们都在念叨你们，我所做的事情世人会怎么评价，那是世人的事，我在主面前我知道。当然有的时候世人也会看得很对，神给他们恩典。好，保罗说，我是一封信，我的优秀，我是一封推荐信，是因为你们也是一封推荐信，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封信。这封信写得非常好，写得非常漂亮的话，那是因为圣灵在上面的工作，基督在上面的工作，借着教会的工作。第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的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刚讲我是一封信，我的一切写在我的心里，也写在你们生活的见证中。就这里有点复杂，但是我们简单的看还是可以看得懂。你们也是一封信，每个基督徒都是一封基督的信。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写好的一封信，基督推荐的一封信，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推荐基督的信。就人家看到你，人家就知道哦，你们信的耶稣是怎么样。各位，我想这应该是每个宗教的特色了，我不敢去多讲了。如果有一个宗教，有一个团体，你拜的是财神爷，那么你大概可以从那个拜的人的行为中看得出来，那个神明是一个贪婪的神明。如果拜的神明，我有的时候在台北街上看到的，青面獠牙的，你就会知道拜的那个神，我们今天叫鬼了，拜的那个鬼和拜的那个人都是鬼里鬼气的，要不然就是张牙舞爪，狰狞可怕。是啊，你看很多拜假神人都是一样啊，害怕啊，他们恐惧啊。对，我们基督徒因为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基督徒因为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基督徒我们信靠敬拜敬畏喜悦爱戴传扬赞美享受的对象就是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的一些特质，他所有的特质都会反映在我们身上。本来我们是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然后因着我们信了他，他就开始改变我们，他就开始雕刻我们，他就开始在我们这一张原来是黑纸上面，他把它漂白了，再开始写的变成一封很美的信。这是一封很美的信，但是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变成一个很美的人，主在我们身上写。我们这样被主写，我们也把基督的美善显出来了。这当然是圣灵的工作和主的工作，完全荣耀归给主，完全靠着主。但是完全靠主，完全荣耀归给主，你不要忘记，神总是借着其他的受造物在做事，包括我们，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辅导老师、传道、牧者，彼此之间都是， 我们互相在修书，我们互相在修房子，我们互相在雕刻一个石像，我们互相在把对方打造得更丑或者更美。如果我们是在主里面，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把对方伤了，把它变得更丑了，但是很多时候总的来讲，我们是互相彼此之间把对方越写越好。这能够好，就不是墨水的事了，这是上帝永生神的灵。我们必须常常凭着信心，常常祈求圣灵，不是靠着血气，不是靠着仁义，不是靠着我们的愤怒或者我们的忍耐，我们的聪明或智慧，这些都可以被上帝用，但是我们必须有一颗心，一切靠着圣灵。肉身没有用，一切别的没有用，要神的灵来写，而且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保罗现在开始进入了两个对比，一个是指着旧约，或者说一个是指着你、各位对不起，不要讲旧约新约，虽然好像很多解经家这样讲哈，就一个是我这样讲好了，一个是属灵的工作，一个是属肉体的工作，一个是信心的工作，另外一个是行为的工作，一个是福音的工作，另外一个是律法的工作。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难懂的地方，不过我简单说一下，我们把它甚至跳出我刚刚所讲的一切，我们就讲一件事情，人怎么样才能好，人怎么样才能好，国家社会怎么样才能好，教会怎么样才能好，家庭怎么才能好，那个好字你可以用很多来形容，怎么才能幸福快乐。各位，我想每一个宗教，每一个个人团体，思想意识形态，总统候选人党派，都在讲这些，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为了自己的私利也好，真的为了大众也好，公司行号，大家都在说我们怎能才能够更好一点。那这有很多很多的讲法，我们基督徒当然会说唯独信靠耶稣了，这是我们答案，没有错，但是我们并不是讲这个答案，然后就只是在那里吹牛，在讲这个答案。我们也需要有各样支持这个答案的证据和活出这个答案的做法。包括我们也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跟许许多多不信主的人要合作，要学习。包括你盖房子，可能要找非基督徒，很多人可能是非基督徒；包括你买的车子，可能是非基督徒；包括你食衣住行娱乐的每一样东西，可能是神都借着这个世界的制度在帮助你的。啊，我们也在其中学习，包括我们从小到大的课程。所以基督徒不要自大，我们一点都不自大，我们也很谦卑的愿意学习和使用各样东西。但是我们会说，人要有永远的善良。这世界上一切办法都没有用，这世界上一切的文化文明制度教育，不管是体罚式的或者现在的宽大式的，不管哪一种制度，人如果没有归向上帝都会灭亡。那如果归向上帝，那旧约已经归向上帝了，你说新约我们基督也归向上帝，这就是我刚刚说要小心的。这里重点不再讲旧约不好新约好，旧约新约都是上帝默示的话，这里在讲基督徒，即使是基督徒，只是我刚刚把它跟其他连在一起，即使是基督徒，或者即使形式上在教会里面，在圣约里面，在以色列人里面，如果你没有凭着圣灵，不靠着信心，上帝也不能让你的生活变好。他的对比好像是旧约，其实不是啊，他在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叫他们过好日子，上帝怎么叫他们过好日子，就是把律法不是写而已，是刻在石头上叫人遵守。各位，这是这个世界上很多叫个人团体国家好的办法，那办法就律法主义，我们守法， 不管是守道德的法则或者我们守政治的法则，今天很多人很羡慕，很多人也很遗憾，很多人很羡慕就是西方或者日本，他们除了种种的缺点以外，有个优点就是他们守法。我们很遗憾，常常觉得我们中华民族除了有很多的优点以外，有一个缺点，就我们不守法，我们一直没有法治，统治者没有法治的观念，老百姓也没有法治的观念。看看我们开车啊，守交通规则的情形就知道了，我们也是。守法很好，不是不好，不过很多基督徒大家都忽略了这件事情。包括在哥林多，保罗的哥林多书信，事实上才旧约已经写得很清楚，律法，上帝最神圣的律法，美好的律法，属灵的律法，只是让我们在咒诅当中。凡本乎律法的都是被咒诅，是加拉太书的话。你再看旧约的情形也是一样，律法颁布以后结果是怎样，不是律法不好，而是我们人如果要我们用我们的肉体去遵守上帝的律法，结果一定就是垮。很多教会到今天也还是走这条路，我听很多教会讲的信息还是律法，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好了，那些都是很好的话，可是大家常忘记我们不能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做。如果没有圣灵，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写不出一封好的信，我们能写的只是刻在石头上的。好像这是新约旧约之分，但是我们要说不是，因为旧约一样有信心的人，一样有活得很好的人，新约一样有走律法主义的路，到最后是很悲惨的。包括到今天，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如果真是属神的人，如果每个基督徒，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你会被上帝写得越写越好，而且不是外在的石头，是你的心会越来越好。你心里喜欢善良，心里喜欢慈爱，心里喜欢正义，不是外面做给人家看的。各位，这太难了。各位弟兄，我们从心里爱我们的老婆，对不起啊，跟政治人物或者电影明星在别人摄影机前面哎表现哎呀我很爱我太太，这完全不一样。哎，在摄影机或者为了选举造势我们很恩爱，那是假的，心里恨死你的配偶了。各位，但是这很难啊，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很爱我们的老婆，一想哎呦心里好温暖啊，还是其实我们常常一想就想躲开。就是所有的善良、诚实、友谊，尤其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常常都是虚伪的，包括在教会里面，不只是人和人之中，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也是这样。各位，有多少次你在房间里看电脑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进来，你一定要换一个画面啊！你一定要换啊！牧师进来，我正在看圣经。就其实你不喜欢看圣经，其实你看的是你心里喜欢的，根本不是那个。各位，这样的生活很痛苦哎！但我们常常在这种痛苦里，我们没有从心里喜悦上帝的律法，这需要圣灵的工作。像诗篇119篇，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各位弟兄，你何等爱慕今天有一个很风骚的女郎，哎呀多么的坐捷运坐在你旁边，然后对你一直看你，很喜欢你，我们多么喜欢这种不应当喜欢的。就我们很多的虚伪，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美善没有写在我们心里。如果你不是有信心，我们有的最多就是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培养出来的有礼貌的士大夫，我们最多就是这样，但那可能心中很痛苦。你说这也没办法，我是喜欢漂亮风骚女人，但你又知道不应该啊。所以其实我们再讲一点，就是说 人要变成一个好人，需要让人的心能够喜悦那些美好的事情。各位，我们都会讲那些美好的事啊，你去照顾麻风病人啊，照顾那些穷困的人啊，可是那些对我们肉体来讲都是讨厌的。哪个弟兄喜欢扶老太太过街？哪个弟兄不喜欢扶漂亮小姐过街？不要说老太太了，扶你老婆过街你都不太喜欢。就我们的，你要知道我们人在一种罪恶当中，在一种很深的那种罪恶，表现在各种情形，也包括我们外表的善良，那就加倍的痛苦。那基督徒有的时候这种痛苦更多，因为我们要求的善良更大，而我们心跟其他人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整个以色列出了埃及，律法刻在石板上，神要他们遵守，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敬拜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要守安息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每一条他们都犯了，跟我们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是心里犯，有的时候我们也偷偷的在外面犯，只是不要给人看到。所以以色列人那个写在石头上，刻在石头上，海会枯，石会烂，刻在石头的也会模糊掉，没有用。各位，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从小不都听这些，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犯的错哪里有一项比别人少？包括婚外情，哪里有一项比别人少？包括虚伪，哪里有一项比别人少？包括相咬相吞，包括欺骗，包括贪婪。教会里面哦，每我们常常讲不要贪婪，有吃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上的话稍稍熟悉一点。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不玩玩股票，都大概90%都输了，没有一个不买买期货或者是什么什么基金，也大概都输了。好吧，我也没有说一定不可以买，我只是说我们常常更痛苦，因为说不要贪婪，我们又很想贪婪，然后我们又觉得钱多一点真是好，怎么我对读经多读一点一点都没什么羡慕，因为那没有写在你的心上。因为包括我嘛，你什么时候喜欢主动拿起圣经来看的？什么时候我们会喜欢看圣经跟像喜欢上网或者是打 MSN 给别人一样？那可以打几个钟头，我都不知道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心是这样，上帝的话不在我们心上。那所以悲哀的事情就是上帝的美善和他的话要雕塑我们，即使是以色列人被救出来了，其他所有儒家或者是其他的方式，高级的低级的宗教方式都不能把人变好，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见性。你敢讲这样狂妄的话唯独我们的基督吗？是的。第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不是因为自己，我们也不是因为自己的成就，我们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失败，我们也不是因为自己的肉体。如果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肤色、我们的成就、我们的美貌、我们的身材、我们的什么东西，因为这样我们有信心，我们是一个美人上美人、美男子、美女子，各位，那是很容易就不美。第一个，心里不一定美；第二个，会悲哀的是，各位小姐请原谅我，莎士比亚说过一句话，越美的脸孔越容易被岁月摧残，因为丑人都是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丑。一个电影明星很容易的哎老了，所以姐妹你们那么担心，越担心皱纹越容易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美人、美男子、美女子，有美好的心，是因为基督。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你可以说如果靠着律法，摩西都失败了，整个以色列人都进不到迦南地， 他们只惹上帝的愤怒。我们自己能够有这个信心，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自己完全不行。第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这句话可以讲得广一点，我不是凭自己能够呼吸，能够走一分钟的路，能够眨一下眼睛，任何事是上帝，任何事都是上帝托住，不仅是对基督徒，万事万有也在他旨意中间进行，否则都会垮掉。但他在这里主要不是在讲其他的每一件事，虽然都有关系，他在讲我们这些在做新约执事的，我们这些在传扬福音的，我们有一个把握。保罗刚刚就在讲，我能够把我的事做好，我能够把我的信写好。这就等于一个医生跟病人讲，我一定能把你医好，100%。各位，哪个医生敢讲这种话？哪一个建筑商说这栋大楼我一定修好，而且毫无瑕疵，好能够建好？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任务我能完全的做好，上帝要的是完全。保罗说我们能够。你在看到教会里面这几千年来，包括哥林多教会，包括我们自己教会，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那种悲惨绝望痛苦相咬相吞的时候，你怎么能说这句话？保罗说我们能，因为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出于上帝。基督徒要很乐观的，我是觉得很多的基督徒越到上层的，越是做了牧师啊，或者在教会里面久的，越悲哀。我刚从日本回来，我在那个华人教会，他说我们华人教会已经算不错了，他觉得日本牧师个个都有忧郁症。因为你在那里传福音做牧师做了30-40年，人总是个位数，只是从10位数变成个位数，增加的就是人的年龄，就是很绝望。日本的牧师，那个基督教在日本比我们在这里还难啊！但是我们求主帮助，也许我们会忧郁会烦恼，我们人性总是在那里，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求圣灵工作，圣灵胜过一切的情绪和内在外在的，我们能够承担，我们能够说这样的话，我们能承担任何一个事。我能做丈夫，我能做一秒钟的好丈夫，那是出于上帝托住我，我不能承担这个。凭着自己可以做的好像很漂亮，但是那只有表面的，表面的甚至心内心的那可能常常都是很短。好，保罗现在说，我要能够把教会建立起来，我要让人每个基督徒是一封漂漂亮亮的推荐信，不是漂漂亮亮好看的推荐信，而是从内心中发出来的好看的好人。我能做这样的事，这是出于上帝。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啊，这里好像在讲新约旧约之别了，其实意思就是有信心和没有信心之别，因为旧约也一样有人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做新约的执事，执事就是工作，新约就是一个约定。各位，如果你不容易懂，你就想到说，我现在跟另外一个公司签约了，譬如说我是鸿海，譬如说我是宏达电，譬如说我是什么，我跟一个公司签约了，好像鸿海郭台铭先生，我不知道他跟谁签约了。我们假如说跟美国一个什么大公司签约了，有个约定，我在2012年6月30号之前会交什么样的货，多少量，什么样的产品我会交出来，然后你在6月30号，我不知道哈，就约定你会给我多少钱。各位，公司之间有常常有这种事啊，就是一个要买什么东西，一个要卖什么东西，这是大公司，小的也是一样吗？我是一个水电工人啊，你家的那个水电的装修，我说3个礼拜以内完工， 那你给多少钱？那有的时候没有做好，有的时候做得很好，有的时候能提前，这都有。我们现在要能够把事情做好。他说不是凭着字句，是凭着经意，经意其实就是灵了。这里有字句和灵意的含义，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字句大概是指着比较多，是指着不是凭着律法的字句，也就是说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能够做一个好人，不是妈妈老师牧师一天到晚讲要早起要运动要吃水果要读书要背单字，甚至不是妈妈或者父母每天跟你讲要十点睡觉，每天不要上网太久，不要看什么什么东西，因为妈妈自己也在看，你睡了以后她就在看，爸爸也在看，我们都在违反我们给人的命令和字句，而牧师也是一样了，没有办法凭着字句，没有办法凭着律法的规定，那个规定好不好？好，早睡早起好不好？好，运动好不好？好，多吃蔬菜水果好不好？好，对人客气有礼貌好不好？好，诚实好不好？好，但我们做不到啊，做不到就变成很多的虚伪，没有办法凭着字句。但字句你不要忘记，字句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话很重要，如果那个字句让我们产生了对上帝的信心，这出自圣灵的工作，那就能成就事情。我们再一次就想到诗篇119篇，对上帝所有的字句律法都喜爱，但是那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凭着字句其实就是凭着律法的作用，凭着律法的工作，凭着我们自己立志要去遵守律法。各位，这个话小心听，你不想守法这是错的，这不讲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不想守法因为坏人嘛。你想守法也是错的，这就难懂了。其实这是圣经讲的重点，你想守法，你想要靠着自己的意志去守，你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守，你守成了会骄傲，事实上你不可能守的，你没有守你会绝望，你只能时时刻刻靠着圣灵，你只能时时刻刻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来遵守上帝的律法。这个叫字句叫人死，字句叫人死可以这样讲，就是那个约定，神跟以色列人中间的约定，就是如果你们守你们就会活得很好，如果你们不守就会有各样灾难临到你们。到最后他们得到的多半是各样的灾难，因为我们守不了，上帝要的是完全。所以字句叫人死，不仅在有的时候我们解经死板的时候会解不出来，也是上帝的律法对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要去守的时候就会死，不只是死小孩，有的时候会死父母。各位，我在每一家几乎都碰到这情形，常常都碰到，哎呀，我妈妈实在叫我受不了啊，字句叫人死，他如果不讲话就没事了。但是小孩字句也叫母亲死啊，就是我们人悲哀，你宽大也是宽大的下地狱，你严谨也是严谨的下地狱。我们在这世上真的很悲哀啊，你凭着自己努力去做好人，我这是很好的事，你要对得起良心，这是很好的事，但举步维艰。有的时候你真的做得很好，就像包青天一样，最好的，我想像包青天一样，包青天最好最好最好到好到什么地步，就是杀人嘛，就是把罪犯杀掉嘛，这是我们已经拼命鼓掌了，但他能把罪犯改变过来吗？他不能，可能可以间接的改变，譬如说杀了一个坏蛋以后别人就不太敢犯，但是 更多的情形别人不敢犯事，我怎么下一次犯同样的罪恶连包青天都抓不到？就是你在学法律学字句，学到最后是什么？怎么钻漏洞？这个被抓出来了，我再怎么钻？我儿子在银行工作，他在华尔街的银行工作，就是在金融海啸的时候，我们就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们就在做那些下流的事情，就卖那些骗人的产品。他这样讲，他当时是很小很小的人物，那我们在做的。那金融海啸以后呢？他说我们还是在卖，只是包装的更好看。各位，你不要骂这些什么华尔街的坏蛋。之所以有的卖，就是因为客人要买啊，是因为我们很贪婪呐。各位，有那么多骗子，就是有那么多人预备被骗。然后我们心不对，字句这里就是说，所有的律法照着人，我们不能守，这叫我们死，圣灵才能叫我们活。第七节呢，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好，这里更清楚在表达新约和旧约，或者我们狭窄一点讲新约和旧约，或者表达福音和律法，或者我们基督教所做的工作。这是最后一个讲法最恰当，我们基督教所做的工作和这个世界所做的工作，把人变好，不是我们基督教，是主借着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把人变好，把人变得美善，回复到上帝原来创造的美善。世人能够做的方法就是威迫利诱、道德劝告、法律制裁，就只能这样。我们中国的儒家，对不起，我实在是对这些思想不是很懂，但是事实上可以说不懂，但照我的了解，儒家基本上是德治，用道德来统治，诚意正心啊，修身齐家，然后最后治国平天下，从你的意，从你的心开始。孔孟是这样，而到宋儒的时候，宋明儒更是这样。你的心要正，那个心要正，就是道德上面要从心好，就好像儒家，我感觉了，就是对于个人的那种修养哈，可能王阳明比较不那么强调，王阳明比较强调直指本心，你要知道你做得到那么好就好了，那是康德式的，反正但都是还是从心里发出修。也王阳明也讲一点功夫，但是朱熹啊他更讲这些功夫哈，修行的功夫，或者我们用基督教讲的成圣的功夫，怎么样摒除那些杂念邪念，怎么样让自己的意和心能够成和正。我觉得中国的儒家尤其宋明理学讨论这讨论非常多，我也很佩服他们，这表示我们希望善良。当然了，到明末了以后，清初三大家就是完全失败了，讲的这些东西各个到时候士大夫都非常无耻，整个中国人一点节制都没有，节气都没有，道德都没有，通通没有什么理想哈。这些我们也不去讲清初三大家黄宗羲、王夫之他们，顾炎武，就是他们自己说失败了。那我们说法家呢？法家就不是动你的心了。照我的了解，法家重要就是外面的制度，那个法很严苛，然后君王有无上的权威。这些有没有用呢？我们先不要说没有用，我觉得有一些用处。我们中国变成一个礼仪之邦，或者我们中国的文明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好的也好坏的也好，一定有好也有坏的，主要就儒法这两种，一个是约束你的心，或者治你的心、正你的心，一个是在法律上面严格。 外面的制度，这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它的需要。但是如果让我们要活一个美善，真正美善生活，这个跟犹太教一样，跟你把上帝的律法只是变成一个命令、禁令，在你的外面讲，没有把你的心先做改变，你要诚意正心，你要被外面的律法来辖制，这都不可能。只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洁净我们，给我们一颗肉心，给我们重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才可能。但是旧约或者是儒家也好，法家也好，我们就在这里讲，这些约束，这些靠着人自己外在的制度或人的本心来的约束，这种工作只会叫人死，可以叫人在死的过程中呢死得舒服一点，那就是所谓太平盛世，也可以死得痛苦一点，但都死都是一声叹息。在旧约用字刻在石头上，这是属死的执事。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回到律法，我们就天天在做死的执事。所以教会里死位甚重，因为我们都不敢讲福音，我们都不知道圣灵，我们都在讲律法，甚至所谓灵恩派也都在讲律法。我们要的是成功，是人多，所以一旦没有就都又死了，大家都觉得很死很累。但是这有荣光，这个仍然有荣光，因为这显出，主要这个荣光是显出上帝的公义和人的无奈。你能把人的真相显出来也是一个荣光，你那个什么正子摄影射出你身上那个癌细胞，那也是一个荣耀，那是了不起的发明，它躲都躲不掉，还是被我们人找出来了。虽然那是一个找出来的是罪恶，律法让我们看到上帝何等的圣洁良善，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达不到这圣洁良善的该死，但是这是一个荣耀的。就跟我刚刚讲的，包青天的工作是荣耀的，你看到他杀人你大快人心，他的连续剧我们一再看，虽然我们自己希望我们不要是被杀的那一个，但这是荣耀的。他能够惩治罪恶已经很不错了，他不能把罪恶消除，也不能改变。哦，这是有荣光的执事，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这里他在讲到说，摩西在旷野从山上下来的那件事情，我们的那个今天就不去多讲了哈。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这个渐渐要褪去的荣光，有一天要褪去荣光，那个意思并不是说律法会渐渐的没有。希伯来书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那个先前的没有用，所以废掉了，那不是指律法本身要被废掉，那是指那些仪式，宗教的仪式，大祭司那个制度，这些要被废掉。事实上连废掉也不恰当，说这些都应该是被耶稣基督来成全。那不过人间你可以说任何一个制度，我们不管儒，不管法，不管罗马，不管资本主义，不管是社会主义，我想都有它的很大的缺点，也有它很大的优点。但是总的来讲，所有的这些东西要让人好，最多只能磕在外面。哎呦，这个字，王羲之的字很好看，你不太能说王羲之的心很美。我不知道王羲之是不是好人，但他所有的好也只能呈现在外面的，他里面的要能够完善在上帝面前站得住，那是不可能的，而那会叫他也是遗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有那个永远不会废掉的荣光啊，那个我们今天就不去讲它了。我们讲的是我们是一封信，这封信一定会被写好，不仅是外面看得好，里面的实在也是真的， 知推荐某某某，这位弟兄他工作非常认真努力，他非常善良，你们可以用他。而这个我们在人间有的时候会失去，有的时候会说不准，有的时候说的还不够好。但是我们如果要知推荐某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那就全然是上帝奇妙的工作。那么当我们把上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站得住的时候，我们这些罪恶的人也使上帝在世人面前站得住。当然那个是真的信了主的香气，他信被主拣选的人闻到那个香气，他就愿意信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是主你所发出的香气，我们被吸引，我们身上也发出香气来。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求主让你的教会是一封美好的信，是你写的，是你的圣灵写的，是基督的写的，是呈现出基督的。我们也求主让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包括这个教会已经呈现很多，继续呈现，也让它所呈现出来的香气是不是至于死的，而是叫人复活的，是我们的邻居能够看到而悔改归向主的，而不是厌恶的，或者只是偶尔来串一下门子的。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好，愿神赐福大家。